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在普天设立教会，让我们每隔一阵子就有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到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唯一值得赞美的。我们也要向你感恩，因为即使你在没有创造我们之前，你已经替我们准备了一条解救我们的方法。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对于你的因为你的顺服而能够使我们得到救恩，使我们得到拯救，帮助我们的圣灵，我们也要感谢你。每当我们有疑惑，我们不知道前面道路的时候，你就会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路。我们每当圣经看不懂的时候，你也会来让我们把神的意思加在我们的心中，让你的对神的话语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把底下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愿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得到你的许可，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赞于唯一的真神。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跟苦难有关的啊，苦难。我想苦难对于各位来讲都不陌生，都不陌生啊。那对于信徒来讲，其实我们心中有的时候是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太敢讲出来，也不敢问啊。对于信徒，对于苦难的一个问题是说，第一个，神既然是全能，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然后神又是全爱的，他是如此的爱我们，那为什么让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苦难啊？所以我们就来说，哎，那是不是神不是全能的，神没有办法把这个苦难从我们生活中移去，哎，还是神不这么爱我们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多信徒在于苦难方面的一个疑惑啊。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更纠结在信徒中间，我们有的时候看见好的人遭灾，看到恶人反而得福，我们就说，哎，这个跟神的应许是相反的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为了要对于这两个问题能够有一定的将我个人的认识告诉各位，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啊。但是我讲的方式，我是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啊，一个故事，讲约伯的故事啊。那希望讲完以后，各位对于苦难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假如各位目前正处在很大的苦难中，我也希望对你有一个激励啊。每一个苦难其实都有它的原因，你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我跟各位准备的啊题目。第一个，苦难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啊？第一个，其实苦难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因为摧残我们的身心灵的啊，确实是啊。所以自古以来，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想要解开世界上最难又最古老的一个问题，就到底苦难是怎么来的，而且我们最好在苦难没有来以前能够避开苦难最好。或许我们既然在苦难中间，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苦难，变成是一个啊，很多聪明的人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目前啊，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人的苦难都是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都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的啊。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有了史无前例的和平跟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几乎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有，所以我们不再有这个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穿的这个苦难啊。但是苦难真的就没有了吗？不是的，物质虽然丰富了，但是呢 我们发现丰富的物质不能够填补人心灵的空虚啊，人类的苦难也从物质的缺乏到了精神的贫乏啊，所以现在我们绝大部分的苦难都是精神方面的苦难啊，所以精神上面的苦难基本上就是情感的破产跟灵命的迷失啊，所以我们人类自古以来一直想要解决苦难的问题，我们本来以为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啊，然后却发现说这问题解决了以后下一个苦难居然是更厉害的苦难，我们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苦难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苦难的问题丢出来啊，然后苦难跟死亡这两件事情啊，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希望避免这件事情啊，苦难跟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啊，但人类都不愿意面对，我们尽一切的可能想要避免它，我们也不希望跟别人谈起我们的苦难啊，我很多老年的人也不希望谈死亡的事情啊，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但是我们人生是必经之路。哎，我们来想想看，神的旨意，神是爱我们的，那为什么神在他的创造中设计了苦难跟死亡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这中间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哪里？哎，到底神的美意是在哪里啊？但是要了解这个问题，通常对我个人来讲，很多东西我用我的思想想不通的时候，我就转个弯，我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不要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从神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思考来明白啊。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苦难并不可怕，只要能够结晶。什么叫结晶？就是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啊，我们经了苦难以后不要糊里糊涂的就是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什么结果都没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啊。然后呢，死亡不是终了，贵在于能够复活就可以了啊。所以说结晶跟复活都直接跟经历神有关的，哎，所以看起来好像苦难跟死亡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希望我们来经历它啊，神希望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啊离得远远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美意啊。所以我们来先把这两个问题用神的角度来看，是神要我们来经历它。然后苦难跟犯罪又是有关系的啊，第一个因果论，人所有的苦难都是犯罪的结果，然后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啊。就比如说各位，假如说哪天在路上开车超速了，那你犯法了，警察就来找你了，叫你罚钱，罚钱就是一种苦难啊。或许你开车不小心，你违规了，你撞了别人车子，那你也是一个犯法的事情，那你也会遭受苦难。所以因果论对我们人来讲，我们很容易了解啊。所以说苦难都是因为犯罪的结果而来的。所以我对于苦难论呢，我们人有两种看法，这个我们大家全部同意的。第一种说我们自己犯罪而受刑罚受苦，这个我们每个人全部都了解啊。第二类，我们可能没有犯罪，但是因为别人犯罪受牵连而吃苦啊。像今天美国有的人就拿了枪到学校里面砰砰砰砰一打，哎，你就无辜受战受啊。圣经里面也有约瑟啊，他的哥哥为了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所以这都是，哎，虽然我没有犯罪，但是呢别人犯罪牵连到我，让我也受苦难，所以这个我们也都是了解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常态，是我们能够体会能够接受的。但是还有一种苦难是一个非常态的苦难啊，比如说艺人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不应该受苦，然后艺人也没有因为别人犯罪而牵连到他，哎，他却遭灾了，哎，所以这个跟我们常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变成是一个非常态。有的时候艺人所受的灾难又彻底又深，而且是上帝许可的，这个就让我们信徒非常的信心动摇， 这种第三类的苦难就是约伯记的重点啊。很多人看不懂约伯记，因为他把约伯记看作是一个常态来看，其实约伯记是讲一个非常态的一种苦难啊。就是说啊，所以这个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约伯记啊。所以我先把这些事情啊跟各位讲清楚。那先把约伯记做一个简介。约伯是不但是旧约智慧书的第一篇，也是圣经的第一篇啊。那作者是等一下说有一位叫做以利户的，日期大概是在公元前啊这个时候，在以东的乌斯地。目的呢，写书的目的是指出为什么义人要受苦难，即在苦难中应该有的态度啊。约伯呢是雅各的孙子。那等一下会讲说有三个朋友来劝诫约伯，这三个朋友呢是以扫的后裔啊。所以说我们先把约伯记整个大纲来看一下啊。约伯记整个啊，约伯记看起来就像我们看一场很精彩的大戏啊，它有序幕，说哎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哎也有闭幕，哎这件事情怎么结束的，然后中间呢就是一个剧幕，说中间到底主要的内容是在讲些什么啊。所以说约伯记一共有42章啊，那序幕是前面2章啊，结语是最后42章，中间呢主要都是在辩论啊。这个辩论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个话语修辞写得非常的好啊。所以约伯记的开始就是说这个约伯的苦难怎么来的呢，是来自于撒旦对他的控告，而且控告了2次，这个在约伯记1章、2章里面啊。那然后约伯有三个朋友本来要来安慰他的，结果在这个谈话中间双方面就开始辩论起来了啊，就辩论了就是说3回啊。所以从第3章一直到31章都是约伯跟他朋友之间的辩论，辩论些什么我们等一下来看啊。然后又有第4个人叫以利户来，他又跟约伯辩论了一趟。然后最后的38到41章呢，神实在看不过去了，神就出来了，然后跟约伯辩论了一回啊。然后约伯就悔悟，然后真神给约伯一个赐福。所以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一般人喜欢听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希望说一个人啊很好，结果一下啊就遭灾了，但是很久以后哎最后他又好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人喜欢的一个 happy ending 的一个故事啊。所以约伯记那个神给这个以利户写的也是一出大戏啊，给我们来看啊。那我们真正看的圣经呢，我们会看第1章跟第2章啊，然后会做一些结论，然后再看一下42章啊。所以这是一个约伯记的大纲。那我也希望借着这个把约伯记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可能经文会看的比较多，但是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啊。我们约伯记第1章啊，就说到撒旦对于约伯的第一次控告啊。我们很快的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来，约瑟地有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过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对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容弃了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次立在耶稣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说，撒旦对于约伯的第一次控告。那神跟撒旦其实打了一个赌，是不是？赌注是谁？赌注是约伯。赌什么？就赌一件事情，有没有人真心的爱神。撒旦说没有人真心爱神的，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得意，人真心爱你，人是因为从你里面得了好处以后他才爱你的，你把他的东西全部拿掉以后他就会厌弃你了，这是撒旦。但是神说，好，既然你来挑战我，我们就来做个实验。但是呢，这个实验我设一个范围，你可以毁去他一切所有的，但是你不能够加害于他个人。然后撒旦说，得令。我们就看撒旦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再来念。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突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好，我们看到这边撒旦真的心狠手辣，神一说可以，他就一秒钟都不停，他马上去耸动四八人跟这个加勒底人，把约伯的东西全部抢走了，然后他又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的羊又全部烧掉然后又有风吹来，把他的孩子全都打死了这边有几句话来，圣经有的时候描述的非常好就是我看了这个，就看到这个撒旦的心狠手辣，但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一刹那之间，所有约伯在他过去七十年所建立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但是第一场打赌，上帝赢了还是撒旦赢了？上帝赢了。 啊，因为虽然约伯什么都没有了，他但是约伯知道事情不对了，啊，他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啊，假如你说我一个礼拜丢了一样东西还可以，第二个礼拜又丢了一些东西，但是突然一刹那之间，所有我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思考一下，假如是你的，你会怎么样？啊，我相信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可能都会自杀的。不但说你什么都没有，而且你信仰破产了。对，这个就是，但是约伯他确实是神称赞的这个义人，对不对？他说赏赐了耶和华，收取了也是，在一切事上他没有犯罪。所以说撒旦第一场打赌输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撒旦是不依不饶的啊。我们来看啊，我们再来念吧。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火中拿碗片刮身体。啊，撒旦真是啊，不但心狠手辣，他还不依不饶，对，他跟神说：“我还没有输，这只是第一回合而已。”啊，约伯只是把他拥有物没有了，他身体还是好好的。啊，所以说，他爱你是因为他现在身体还好好的。你开始伤害他身体，看看我觉得说他一定拒绝你。然后神说：“好。”啊，但是神呢，让这件事情让这个实验设限。但是你不能够伤及他的性命，啊，这个是神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次控告以后，约伯怎么第二次受难啊？来，他的妻子：“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对追加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拉德、阿玛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啊，第二次打赌，撒旦赢了吗？撒旦也没有。啊，所以整个约伯记里面，撒旦只有在第一章、第二章出现。撒旦就走掉了，因为他输了。因为什么？因为约伯即使他太太跟他讲说：“你弃掉神吧。”啊，他还是不依口犯罪。啊，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啊，那约伯的三个朋友知道他啊，就像我们一样，过来探访他。啊，但是一看到他认不出他来了。你想想看，一个人经历这个以后啊，他不但身上长疮，他的心里面啊，所以他们有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啊，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人物，啊，从这个人物我们来多了解一下，就是神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也对于刚刚我说的几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解答。啊，我们第一个人物当然就是说是撒旦，啊，我们来看看撒旦是。撒旦的职责是什么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撒旦，哎，到底撒旦是干什么的啊？其实撒旦的职责，他是在地上查考人的行为，上报给神啊。但是他看到人实在太败坏了，所以他就慢慢形成了一个祭祀啊粪俗，开始控告人。他跟神说，你对人这么好值得吗？这些人这么败坏，你还好心好意的待他们啊？我看到我他们啊，哎，人既然这么腐败的话，哎，那他们来跟我好了，我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会来跟我啊。所以说这是撒旦他的职责啊。然后呢，撒旦是地上王啊，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撒旦引诱了啊，神对于蛇做了咒诅，对男人女人对地做了咒诅以后，那撒旦就开始啊掌管。所以撒旦呢，但是他的能力是受限的。第一个，他有能力能够去诱惑人，像他诱惑示巴人，他诱惑加勒底人来做这些事情，他也能够呼风唤雨，他也能够天上降下火来，他也能够旷野起风啊。他加害于人，为了使人能够远离神来跟随他，但是他做任何事情必须要得到神的许可啊。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有啊。第二个，撒旦是一个受造物，因为圣经上面写说他不能够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他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但是我们这个神呢，在天上跟地上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跟撒旦不一样啊。撒旦要 make two trip， 但是神任何时候天上跟地下都是随时在的。所以说撒旦是一个受造物啊。然后撒旦他有他的权限，虽然他是地上王，他可以引诱人，加害人，使人自己结束生命，但只有神能主导人的生死，对不对？刚刚神说你可以加害约伯，但是你不能够害他的性命，所以撒旦没有这个权限来杀人的。撒旦可以诱惑你啊，让你难过到一个程度你自己去自杀，但是撒旦没有，因为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些我们要啊，对于撒旦我们要抵挡，要学约伯一样以相信神来抵挡撒旦啊。所以在第二次控告加害约伯不成以后，撒旦就走掉了，他输了，他只能够做到这些啊。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个人物撒旦啊。那刚刚说在剧目里面，从第三章一直到37章，约伯跟他的朋友辩论，大辩论啊！他的朋友刚刚说好好的，本来7天7夜看了他就坐在那边，但是后来以后他们就开始因为谈一些事情开始辩论起来了啊！我们看这三个朋友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其实是辅导的负面案例啊。我有几位朋友，他们都是牧师啊，跟师母。他们说他们在神学院念辅导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把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作是一个负面辅导的例子来学习，说你去辅导人不能够辅导像约伯的三友一样，后来跟别人辩论起来了啊，不能够这样子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反例啊。约伯三个朋友他本来用爱心要来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但是他们三个朋友错误的辅导却令约伯感到雪上加霜啊。那他们 他们讨论什么题目，为什么会讲了这么多呢？而且最后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变成是控告方了，他们三友的论点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犯罪的结果。所以说约伯，你受这么多苦难，你一定犯了很多的罪。对，他们就是用常态，用这个因果论来看啊。然后约伯呢，他是辩方，约伯从自己主观的经验中小心求证，却大胆地否定这个假设。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我即使东西全部没有了，我儿子女儿都死了，我太太也走了，但是我还是爱神，我还是相信神。所以约伯说，我没有犯罪。他们说，你有犯罪。啊，为了这件事情大吵起来，讲了很多智慧的话语，但是都没有生命在里面啊。所以他为什么说他三个朋友是一个辅导的负面案例呢？因为他们有智慧的话语，但是他们没有爱心在里面啊。三有负面辅导的警惕，对于你我来说，第一个，他们太主观了，他们没有想到是说神怎么看，他们只看我说，你既然受了这么多苦，你一定是犯罪，你赶快认罪。然后约伯说，我没有犯罪啊，就吵起来了。第二个呢，他们很快就定约伯的罪啊，他们没有爱心而说责备的话，他们定啊。然后第四个，一定要说赢对方才可以。最后呢，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完全是靠世上的经验，没有去思考神，没有去思考生命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负面啊。然后怒气，三勇的雄辩虽然至终逼出了约伯的质疑，但至终惹神发怒，若不是后来约伯为他们祷告，神的怒气的灾难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也警惕我们，我们对任何人做辅导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血气后来跟别人去指控别人，去很快定别人的罪。这个事情神不啊，所以说不要做一个有表面上有智慧却没有爱心的一个辅导的人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学啊。那我们第三个人物是谁？当然约伯。约伯他是一个异性的约伯，连神都称赞他。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一下，约伯的异性是陷于显而易见所犯的罪里面啊。第一个，神对于约伯的义行是夸赞的，他完全正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说了两遍啊。圣经里面也只有这三个人能够靠自己的义行得救，对，那约伯就是其中之一啊。然后约伯的苦都同时失去了啊，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约伯没有犯罪。历经这一切以后，约伯两次重申对神的信靠。撒旦因为找不出约伯的罪，被神一刀削去了，但是神却另外一刀砍向约伯，要逼迫约伯交出自我，承认他的质疑出来啊，质疑出来。那这边我们就引出一个什么叫做原罪啊。约伯无缘无故受苦，不是对付他所犯的罪啊，约伯确实没有犯什么罪啊，但是呢，乃是要对付自己，因为自己是罪的根源啊。人里头有许多的败坏，虽然别人表面上看不见，我没有犯什么罪，但是我不愿意把我自己交给神啊。所以说自我，从一个角度来讲，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看神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些犯显而易罪显而易见罪的人，像税吏，像娼妓，神很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生计。但是神对于谁罪不，神对于法利赛人跟文士是永远不放过的，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表面 他们没有犯显而易见的罪，但是他们内心的自我是永远不愿意向神敞开的。所以从我角度来讲，自我就是说，比如说像犯这些显而易见罪的人，他们受捆绑是被他们生活上的东西受捆绑，但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人，他什么叫自我？自我就是把自己当作是神了，啊，所以这个是神啊，所以这个叫做原罪。所以神要逼出约伯交出自我的己，神要做开心的手术来赢得啊。所以信仰是在于心而不在于行啊。大家仔细去想，就是说一开始约伯所做的任何事情，约伯做翻祭，约伯要他孩子自洁，很多都是表面上的事情啊。那我们再仔细来看啊，质疑的约伯，而是他隐而未现的罪啊。神所以即使是撒旦控告约伯，约伯还相信神啊，因为这个原因撒旦没法了啊。但是神还没有放过约伯，就是因为约伯他隐而未现的罪啊，隐而未现的罪啊。那这个约伯隐而未现的罪在哪里出来的呢？就是约伯啊，在三友的控告底下，就是约伯本来啊，在约伯在29章里面用了42个我来表示自己过去的光荣，在30章里面用了53个我来说今天别人怎么羞辱他的人格，在31章中用了58个我来将神告上。他说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以前别人怎么尊敬我，以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现在年轻人吐唾沫在我的脸上啊。所以说在这个3章里面的13000个字里面，约伯用了153个我来说自己，来说人的话，这就是约伯的质疑。对，他没有犯显而易见的罪，但是他内心他是自我的，他不愿意把他的心交给神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神大家思考一下，这三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怎么来的？很可能是神要他们过来的啊，神要他们过来。因为约伯即使是他，想想看一个人的自我埋得多么的深，他什么东西他都没有了，他身体也是受到很大，他还是抓住他的自我不放。对，一直到他三个朋友跟他辩论逼着他，到后来他就开始爆发了啊，把他的自我开始讲出来了啊。所以说神要我们破碎啊，不破碎的话我永远埋在心里面啊。神允许我们失败，受非常重的苦，以逼出我们的老我啊，神的灵才可以进入，就如神在约伯的痛苦中啊，借着三友的逼供，逼出约伯埋在心里面的老我，爆发出来以后，神才可以进去。那约伯所受的，就是我们以前所讲过的一个罚去啊，就是他啊。所以，什么叫做自我？自我是将神从我们的内心赶出去，叫做自我啊。那什么叫做自义呢？自义是一些老我特别强的人，在表面上对神非常敬虔啊，不犯这些显而易见的罪啊，道德高尚，功德圆满啊，就是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啊，文士、祭司啊，在今天的很多精英，是将自我埋藏在非常深的一些好的人啊。那什么叫重生呢？就是重新把神请回内心，因而生命跟行为持续改进。 我们常常说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就要怎么样，就要因信成圣。因信成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随时重新的就是说重生啊，因为神在你的内心，所以一直改变你的生命。你因为生命改变以后，你的行为也改变，而且这个是持续改进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约伯啊是一个隐而未现的一个罪啊。所以什么叫做自义啊？我们从这地方可以看到一些人啊，他们自我非常大，非常容易判别出来的啊。自我的人有底下几个缺点：第一个，话多啊，生命喜欢说话，有发表欲啊，他总是注重自己的看法，意见多，只顾到自己的想法做法，不留意别人的感觉，认为自己总是对的，这就是所谓的骄傲啊，骄傲啊。相反的，生命成熟的人的一个表现是言语寡少啊，这是神破碎人的第一步啊。第二个呢，自我很强的人，他非常重视别人对他的看法啊，他常常把自己的荣辱挂在别人的判断上啊，所以非常看重别人对他的褒奖跟那个贬罚啊，看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所以他会去做很多不诚实的事情，为了得到别人对他的啊。第三个，好大喜功啊，即使为神工作，实际呢是在造自己的巴别塔啊。神真正喜欢的仆人是全心全意的爱他，而不喜欢去做场面上的事情啊，要注重个人而不要注重群体啊，这个就是一个自私的啊。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敬的力量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三件事情啊。我每天都在啊，就是说提醒我自己，我是不是骄傲啊？所谓骄傲就是说，即使我在替神做事情，我常常是用我自己想做的方法来做的，我喜欢做大，我喜欢啊，就是说哎，但是圣灵常常就提醒我要我往后退啊，圣灵一直告诉我说，你不要跟别人讲说你在做什么，要别人要来邀请你的时候，这才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情啊。第二个就是要诚实啊，神要我们对神诚实，对别人诚实，更重要对我们自己诚实啊。第三个就是你做这些事情，你是为自己啊，你叫专门为自己，这个不是神要的啊。所以这个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啊。那这一类的人最容易找到的，就是说他是受不了别人对他的误会侮辱的，别人一对他误会侮辱，他就会跳起来啊。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耶稣其实世界上最受冤枉的人。大家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么多人侮辱他，耶稣有没有起来辩解？有没有？耶稣有所有的能力能够把这些人全部除掉，但是耶稣他默默了，他什么事情他都没有辩解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学的功课啊。当然第四位人物就是神啊，假如这件事情神不介入的话，这事情没有结果的，他们就一样的话就谈啊。所以说在耐心听了约伯跟三个朋友的高言大志而没有生命的辩论以后，焦点不再是苦难的问题，而是主观的知识的一些争辩啊，各持己见。而且呢，神看到约伯的自我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啊？神的目的达到了啊，自以为是，因此神就必须干预了啊。所以在38-41章这个四章里面，神用自然科学，跟自然科学里面包括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电力学、动物学以及神学三位一体灵界啊， 一个一个问题来问约伯，说约伯，你知道雨从哪里来的吗？啊，那约神真正要约伯知道的是说，约伯，你不是神啊。所以神真正就是把约伯把他自我爆发出来以后，神就开始问约伯啊，我忘了多少，可能是150多个问题啊，包括就是说包括地理学、天文地理、气象啊这些啊。所以神至终要告诉约伯的是，神说，我是一个主要原因的创造者，你跟其他的人只是次要原因里面的认知者而已，你凭什么来跟我叫板？你凭什么说我不公平啊？所以神一说话以后，令约伯完全招架不住，就约伯就毫无还手之力啊。我们来看看，就是神在这边所讲的啊，我们来温习一下。我相信底下这张卡我跟各位以前看过啊，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这张图可以帮助很多啊。第一个次要原因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整个宇宙是看得见的啊，而且是非常规律的，而且可以用定律定理啊，可以被证明，但是这个是必朽坏的，所以我们人就是看到这一个地方啊。但是神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我创造的，而且我不但创造这个，我还创造一个你们看不见的，而且是从这边进到这边的。所以神是说，约伯，你说了半天，你说的跟你的朋友说的智慧话语都是这边的智慧话语，我问你的问题都是说雨从哪里来的，这个动物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都是这边的原因造成这边的原因，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主要的原因，这是因，这是果。而我们人看到了，即使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大爆炸论什么什么，说了任何东西都是只有看到宇宙而没有看到啊。那我们刚刚说撒旦，对，撒旦说我从地上往返而来，对，哎，他在地上看约伯怎么样，哎，跑来报告给神，然后神说好，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可以伤害约伯，他又跑到地上来，嘣嘣嘣做了一堆，对，然后输了以后，他又跑上去又去告了一状，然后呢神说好，但是你不能够取他性命，他又跑到这边来又搞了一阵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神所说的啊，这个世界宇宙完全是用靠可以看见，是我们的生活的地方，但是要主要的原因不是靠看见，而是要靠相信啊，而且这边是一个生命的所在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神跟约伯所说的事情。好，那我们看一下神问了约伯这么多问题啊，约伯自我出来了以后啊，那这一个故事怎么进到闭幕里面去？那闭幕就是第42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第42章啊。第42章呢是约伯自我出来了以后，神问他这么多问题以后，他一下觉得说他招架不住了，他就跟神认罪悔改，因为经历神而认罪悔改啊。我们来念一下啊。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羊、七只公牛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玛拿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啊，所以约伯一下啊就跟神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以后呢，我们再来念。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先祖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患，都为他悲伤安慰，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又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耶喜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到像约伯儿女那样美丽，他们的父亲使他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啊，所以说这个是 happy ending 啊，不是 happy ending 啊。圣经写的非常的仔细，大家仔细去看，他说两倍，真的是两倍，跟那个第一章去比较啊。那他的儿女其实也是两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死去的儿女在天上啊，所以他这三个儿女以后也是加倍啊，然后他的岁数也加倍，他发生这事情的时候是70岁，他又活了140岁，他210岁才死啊。而且他是日子满足而死，并不是病死的啊，所以他这个啊，所以说他这个，所以说这个是啊，当他交出自我了以后啊，所以说约伯是一个非常态的一个灾难啊。虽然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啊，他就是显而易见的罪他没有犯，但是神爱他，所以为什么神要一人遭灾，就是神要他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真正爱他的啊，就是要他交出自我以后，神就开始赐福给他啊。所以把42章，假如我们很快的来看啊，所以我们从一个义人的约伯，从显而易见的罪里面他是个义人，他变成是一个自义的约伯啊，那这是从一个隐而未现的，哎，现在变成是一个得胜的约伯了啊，他是经历神以后他就得胜了啊。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属灵的征战啊，等一下我们讲主日学讲到试探跟试炼，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整本圣经从创世纪3章开始，你可以从整本圣经里面用属灵的征战来描述这个圣经啊。撒旦要找出约伯的罪行，所以在神面前控告他并加害于他，为要约伯离弃神，所以这个是撒旦在试探约伯啊。但是这个控告得到神的许可，那神的美意是要约伯经历他，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一件事情就有两面了，从撒旦来讲他要试探约伯，从神来讲他要试炼约伯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啊，然后就是有人问耶稣说什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说怎么样，你要爱神爱人爱自己，对，所以你看这个约伯啊，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经历神了，他跟神和谐了以后，他就开始爱神了，他才真的知道怎么爱神啊，他与神和谐。然后呢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哦，这是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所以他懊悔，哎，他认罪悔改了，所以他就是爱己，他一爱己以后他的身体就得到医治了啊。他爱人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虽然他的朋友把定他的罪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他与人和谐，哎，他的朋友以前都不跟他来往，因为这个人得了这么多苦难，谁知道他啊，哎，但是他一替他朋友祈祷以后啊，他爱神爱人爱己爱人以后，哎，他的朋友都来了啊，他一这些好了以后，神就赐福给他，而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以前的所有加倍啊，所以说他就与环境和谐了。所以说这个啊，就是一个义人遭灾的一个啊一个好的例子啊。那这边我们来学习一些东西吧啊。第一个，我们要从敬畏神进到亲近神啊，敬畏神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家里面假如你有两个孩子啊，一个孩子非常听话，但是他永远不把他心里面的事情跟你讲，另外一个孩子他可能做了很多坏事情，但是他什么事情都跟你讲，跟你很亲，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啊？对啊，所以说敬畏神，许多的信徒希望跟神的关系保持在知识的层面，对，刚刚那个约伯说怎么样，我以前风闻有你，我以前知道的你是听来的啊。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孩子来说他很希望受洗啊，那他说希望我帮忙看啊，那我说我跟他谈一谈，结果我在跟他谈的中间，他所有对于神的认知都是他阿姨的，那所以我说你信的是你阿姨的神，不是你自己的神，所以你还没有 ready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了很多圣经，我们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跟神直接发生关系啊。所以说与神的认知保留在头脑之间，限制在教会里面，停留在敬畏的心态上面。所以对神是说，神啊，我做这件事情我是希望不要被你罚就好了，我并没有主动的去真心的去爱神啊。所以这个就是啊约伯记的啊，虽然辛苦的替神做了很多事情，表面上非常的敬虔，但却不愿意交出自我而进行生命的改变啊，就如山友跟约伯的辩论一样，说的都是自己主观的智慧话语，而没有任何神主导的生命在里面啊。这不是犯显而易见的罪，却是有隐而不见的原罪啊。大家思考一下，保罗跟大卫很多人不了解，大家只看到大卫犯奸淫罪，哎，居然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家就说保罗就是做了几件事情不对啊，为什么神对他这么啊？因为大家仔细去看扫罗，他从来他做错认他的神是谁的神，他所认识的人是撒母耳的神，他什么事情都去找撒母耳，他从来没有跟神直接接触过啊。他做了两件最大的事情，一个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撒母耳说你要等我来才能够献燔祭，他等了七天，他就说我自己献了啊。然后第二次跟亚玛利人 神告诉他说所有东西全部都要杀尽，他把最好的牛羊留下来，把亚玛利的王也留下来。所以撒母耳跟他说了一个非常重的话，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记得，他说听命重于献祭。听命是心里面尊敬神，献祭呢是表面上在做献祭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不同。第二个要亲近神啊，为了打破这个肤浅的关系，神往往用苦难来激励我们呼求神、经历神，因而寻求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得到益处啊。这在苦难中啊，信徒亲眼能够见到神。所以说，大卫虽然犯了重的罪，但是他悔改的痛心跟亲近神的诚，所以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说这边我们要啊，好，所以说在这边我希望大家能够学到一个，第一个，假如你是每天都有跟神沟通啊，你每天都更新你自己啊，你亲近神啊，我感谢赞美神啊。第二个，假如你还有一些显而未见的罪，什么叫显而未见的罪？就是你有一些坏的习惯，你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已经让你受了很多苦了，不论在你工作上受的苦，不论在家庭中受的苦，但是你还是坚持说我是对的，我不愿意去对付这些事情，那你受到刑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说你要借着知道这个，当你受刑罚的时候，你要想到说我怎么来改这件事情啊，让不要再让显而易见的罪来让你受到刑罚啊。假如你有很少有这件显而易见的罪，但是你还是紧紧握住你自己，你不愿意让神进到你内心里面来的话啊，那你就要想到约伯啊，不要让神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在那个灾难之中你才愿意交出自我出来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从这里面所学到的功课啊。那最后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我们要对于苦难有一个新的看法啊。假如你在苦难中啊，大家思考一下，钻石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物品，但是钻石是怎么形成的？钻石是长期在高温跟高压的环境中它蜕变结晶而形成的啊。然后金子跟银子纯度越高价值越高，那金银是历经高温高压的提炼以后，杂质被逼出以后，它的价值才显现出来的啊。然后箴言书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是熬炼人心的啊。所以说我们心中的杂质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越大，我们杂质越多，我们在神面前就越不纯净，就越没有价值。所以神为了爱我们，借着苦难，借着高压高温跟长期，把你这些杂质去掉啊。所以我们结论是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历了苦难以后你没有结晶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要思考的事情。好，今天跟各位的主要信息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总是用很生动的故事而不是生硬的教条将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约伯的这个故事，我们也相信这个是完全是真人实事，而借着这个故事你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犯显而易见的罪，因为我们犯这些罪我们得到刑罚是应得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再做表面的工作，我们若有隐而未现的罪，那也求你借着你对于我们的试炼，让我们愿意跟你合作， 而把我们的自我交给你，让你的灵进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约伯记，让我们对于苦难有一个新的看法。你是借着苦难来把我们变成是一个更贵重的器皿，愿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来行你要我们所行的事情。当我们过了这个苦难以后，我们就看到神啊，你的荣耀就像约伯一样。我们把刚刚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请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